兄姐妹朋友，对不起啊，今天这个电脑有一些情况。可以了，可以，谢谢。说上帝的安排蛮奇妙的啊。上次帕斯特瑞说 Jesus is the number one， 恰好在这之前我在神感动我讲马太福音18章1到5节，当时我想的题目可能是老大老小一直没有定，一些提纲大体都做出来了，正好周末看到帕斯特瑞写的那个题目，我正好就顺着他的题目讲。上次讲呢，耶稣基督是老大，讲希伯来书其实1章1到4节的内容，从七个方面来证明耶稣是老大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。他那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啊！如果我们万里带一个表说是耶稣基督是老大，那我们摆在哪里呢？我们算老小还是老大？上帝怎么看这个话题呢？这是很有意思，因为在我们的很多人的心目中，甚至我们的基督徒，我想很多的基督徒中，我们说我们在上帝面前做他的孩子，做他的仆人，位置很低很卑微。圣经是真的这么说吗？上帝到底他看我们是多大呢？讲这个我们先讲人怎么看自己多大。因为我是2011年来美国，在我来美国之前，中国出现了一个很重大的交通事故，印象非常深刻。之所以深刻倒不是这个交通事故，是这个人说的一段话，我非常震惊。当然我们先介绍这个人，这个人是南京叫赵明宝，他是一个建筑公司的老板。他在2009年6月30号晚上跟朋友喝酒，在他家附近喝酒，开车回去，开朋友的车回去，连撞9个人，撞坏了6辆车，死了5个人，伤了4个，而且中间有个非常悲惨的现象，有一对年轻夫妇刚刚结婚，这个女士肚里怀着孩子7个月，如果她正常生产，这个孩子能生下来，当时都死了。所以当时医学界证明，这个算7个人还是算8个人？到当年年底审判，当时那一对夫妇的父母双方，他的父母，男方的父母，女方的父母，出庭的时候仍然处于崩溃状态。很难想象，当时整个法律界讨论这个人该怎么判案，后来判他无期徒刑。有的像他这种情况都被当时在中国有的都是，有的可以算枪毙的，像他这种情况可以判死刑的。后来为什么判他无期徒刑呢？他讲了很多的话，他做的事情看。他是个很老实的人，你看他的相貌是个很老实巴交的，1966年出生，很老实的人，很孝顺父母，很照顾周边的人，大家都作证说人是其实蛮好的，很重情感。而且他在法庭上说，他说我是罪人，就是我对不起大家。而且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，他在法庭上大声喊着说，开车不喝酒，喝酒莫开车，他在自己现身说法。当然我在听新闻的时候，他讲有句话比这些都还震撼，他说呢，以在南京此时那中国车大概也就在2005年前后才开始大规模普及，在那几年南京连续出了好几次重大交通恶性交通事故，都是醉驾。他来看过，他说看过有一个南京人驾车撞死了2个人，醉酒，他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坏。在说了没多久，他自己竟然出了这么大事故，当然后来倾家荡产，赔了300多万，无期徒刑。他说我没想到会这样子，他觉得我这个是叫是为什么造成的，他说我盲目自信，我觉得我还可以。但是后来记者就深刻去挖他的资料，发现这个人为人确实是很不错的人， 但是他在拿开车三年买了三辆车，是一个建筑公司老板，但是除了拿了89个 ticket， 拿了89个罚单，他们说交通局是第二的犯罪人，他交通局没有吊销的执照，也很奇怪。一方面他是为人很好，他自己也知道有些事是不能做的，而且他也越来越小心，拿了89个罚单以后呢，他说以前吃饭远一点，现在呢，他说我在我家门口吃饭，朋友也知道他这个人很诚实老实的人，跟人一喝酒就烂醉，说朋友说，而且已经得了酒精肝了，大家说你少喝点，在你家门口喝，他说这样不会有问题吗？没想到还会出问题。他按照人的理解，他也有一些防备啊。那为什么最后导致了很多人家庭真的是非常的不幸，自己家庭其实也很不幸，什么原因呢？你说他不知道醉驾的危害吗？你说他不够小心吗？按照当时中国人的理解，按照我在中国当时的生活，其实他做的已经够很好了，但是最后还是造成了如此大的不幸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生活也是蛮不幸的，有些状况我们常常觉得这是社会造成的，是别人造成的，而且我们常常没有反省自己在这方面有没有过失呢？他到底有没有点过失呢？他虽然他经常跟朋友喝酒，他每晚都回家的，他也没有任何外遇，还帮助亲戚朋友，他故事在哪里呢？当然后来记载说他有一，他为什么喜欢喝酒呢？就是03年前后他父母忽然得重病，基本上同时双双过世，他是个很孝顺的人，以后觉得情绪非常不好，常常就喝酒了。当然作为他来说，当时他自己觉得自己过得已经蛮不错了，也能交友交得很好，事业生意做得很好，因为人很诚实，人很相信，生意做得很好，就稍微喝点酒安慰一下自己，可能也是为了生意的缘故，但是就这样的悲剧造成无法挽回。其实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的家庭很多的事情，讲实话我们现在看了也是一团乱麻。当然我们说有很多人的原因，很多的社会背景，特别现在家庭破碎情况在全世界都是，中国现在急剧的家庭破碎在迅速在增长，都很正常，我们觉得一切都很正常。在这里我们想我们自身有没有问题。我以前很喜欢看哲学的书，看历史书，那就说了，他说人类社会所有的悲剧都有一，只有一个根源，自信，过于自信，高看自己，就像这位老兄一样，他觉得别人出问题该死，但是我不会出这个问题，而且我会不断小心防卫自己的，但是没想到最终终身深陷大牢，关在苏州监狱里面。我们说亚当夏娃吃了禁果，把我们带到这个罪恶的有点混乱的社会。我们说人类因为过度自信，德国和日本一些法西斯他比较自信自己用武力解决问题，导致两次世界大战。我们人类社会常常因为人各种各样的自信轻看别人，导致了社会周期性的动荡，很难想象这个社会的造成多么恐怖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很多不太了解。 我今天在受洗班五个出现的弟兄姐妹讲，我说现在社会好富裕，美国好讲民主，基督教也蛮主导的，但是你知道吗，每年世界有上百万的人饿死，甚至很多的孩童，我们很难想象。我们都觉得美国就是中国专制了，还有的人觉得是整个别人不好，我说我们这有一个人每个人1000捐1美元可能就救一个人的生命，我们很多都没有做。 我们觉得都是社会的问题，都是别的国家的问题，别人的问题。真的是这样吗？我们说，其实是我们自身出了问题。有什么办法来解决我们这种狂妄的毛病呢？鉴于我们自负导致的自身面对各种各样的难，无法收拾的局面，整个社会陷于无法解脱的乱局。我们说，作为我们信仰的人说，我们今天读了一段话，我们只有靠耶稣基督。当然，我们刚才读马太福音十八章一到五节，他讲一段事是很有意思的，是在什么时候呢？是在耶稣基督在他传道大概最后几个月，他已经在一个山，在跟彼得已经承认他是基督了，他也亮真相，他说我承认自己是基督，而且在那个一个山上还变相，那时候他身上洁白如雪，身上充满了耀眼。耶稣基督在世上服侍这三年半中，唯一一次展现他那个荣美伟大很光辉神的形象，也就是那个登山变相，在那一天像启示录一样，他像荣耀的神，像高天坐在高天宝座那么荣耀。在那天，彼得、雅各和约翰他们见到了那个伟大的形象，都非常震撼，以致在彼得前书、约翰一书都反复提到他们曾经见过主耶稣很荣耀的形象。在那个之后，你们想他们见了这么耶稣伟大形象以后，他们怎么反应呢？他们耶稣当时告诉他们他要死而复活，他要死，要在三日以后再复活。当时门徒怎么讨论？门徒当时说这个死而复活什么意思啊？我们现在的可能都不，很多人我想讲实话也不是特别清楚，大家讨论什么意思，没有想不清楚就不想了。后来大家在路上热烈讨论，他那个几个核心门徒们就来讨论了，耶稣要到耶路撒冷去，死了以后要复活，复活以后干嘛呢？按照旧约的理解，耶稣要死而复活以后要成为君王基督了，永远做王了，世界领袖了。那我们这些人，特别彼得、雅各、约翰这些人，都是跟随耶稣的贴身人，那以后耶稣坐在王位上，那他们在哪里？一个坐于左边，左丞相、右丞相等等。所以大家当时对耶稣死这件事他们稍微糊涂了一下，但是焦点他们一路在讨论，说我们到底到耶路撒冷耶稣做王以后，我们到底谁排老大。耶稣也听到了，耶稣也问他们，他们也蛮诚实的，当时门徒也来问了，耶稣也问他们，他说你们讨论什么呢？他们也很诚实的回答说，我们在讨论天国里谁是老大呢，当然耶稣做王，就是国王以下谁是老大。你们说这些人，你们觉得他有野心还是蛮好的呢？还是说这种人不太理解耶稣基督呢？我们说假如说我们当时在场，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耶稣讲了一些有些奇怪的话不明白，但是我们看到他那很伟大的形象，而且看到他让很多人三个人死而复活，帮人赶鬼医病，让瞎子能看见，瘸腿能走路，把又聋又瞎的人都医治，说他们相信耶稣是弥赛亚，这点是没问题的。当你跟一个假如跟一个好牧师啊，跟一个大老板是这样的人，现在你们又是他最喜爱的人，而且现在说他要做王了，你们会有些什么要求什么想法？各位，我们会怎么想？对，我们坐左右，我们是吃香的喝辣的啊，分坐两边，有这种人。此时我讲耶稣基督门徒当时这么想，我们现在此时讲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，他已经复活了，在父上帝面前为我们代求代祷，我们现在在神面前有没有想我们以后也坐在耶稣在讲台上，我坐在前几排好不好？有没有这个想法？还是说哎呀，我们该怎么过就怎么过， 以后上帝让我去天堂，我就满足了。我们要想到时候，其实现在耶稣也是死而复活的君王啊，我们要想坐在哪几排呢？我们坐在前几排呢，还是说我这进入这个教堂，看到这个主耶稣我就满意了，还是说呢，世界还是蛮忙的，我生意还是蛮好的，我还是要做我的事情，不，耶稣不要打扰我啊，你不要请我。我认识一个朋友，一个香港朋友，怎么说呢？他说我要在世上该享受的还是这样享受，让我在临去世之前来信耶稣，这样的这样荣世上的生活也享受了，这个天堂也有保证。我们在座要怎么？当耶稣宣告他是君王，我们知道这一点以后，我们要选什么呢？我经常读这段经文，我觉得开一直认为他们这些人很骄傲，很狂妄。我进来读的时候，我发现有一个不一样的想法。哎，我觉得这些人还有点野心呢，还有点动力了，还有点动力啊。他们还想，当然他这个动力也有点不太理解耶稣。你说你到天堂里去，我们应该好好跟随你，我们谦虚接受，我们你叫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是说你我要坐第一排，我们要谦虚一点。他们确实不够谦虚，但是呢，他们对天堂很有兴致的，所以在这点上我们说他们是有追求的人，在这点我们还要学学他们。在这里我们 也有一个题外话，我们经常觉得我们基督教剥夺大家做老大的权利和机会啊！我们基督教在对人的尊重方面是不是不够呢？我们看看主耶稣怎么回答这个问题。我们能读的一起来读这段话：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，使他站在他们当中，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回转，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就是最大的。”大家都在争老大，但耶稣当时呢有点无语啊。其实耶稣那时候只是很痛苦的，因为他知道他要被杀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大家不体谅他，他在来老想这个抢老大位置，而且吵得不可开交，连续吵了两三次，后面 还在吵。你如果读圣经就看到了，这时候耶稣呢不好解释，就拿一个小孩子站在他们的中间，然后再说事了。在说事，我们先说上帝有没有，我们先说上帝让不让我们做老大。在四节说，凡自己谦卑像这孩子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上帝没有，此时我们说上帝一方面，我们Pastor说 Number One 是主耶稣，但这里耶稣基督说你在天上仍然可以做老大，很奇妙的。为什么我们今天就专门讨论这个话题？当然讨论这个话题之前，我们先明白一点，耶稣为什么拿小孩子来说事。耶稣在这里说了，你要做老大嘛，你要像这个小孩子才能，而且回转，就是我们这些大人要回转，要改变，大人变成小朋友。但小朋友不是指长相啊，这里指我们的品行方面，就是我们要谦卑，我们是就是我们谦虚，像小孩一样谦虚。当然我们说小孩子有不谦虚的一面啊，这是指当时那个时代，小孩子和女人在家里是没有任何权利的，男人说了算数。其实现在在我们老家也是，像我的姑妈们，我那个姐姐啊，我见到他们那个我的姑父我的姐夫，他讲他们太太当着我们的面啊，说你走这你走那，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。其实那个时代啊，比我们现在所讲的很多不好的习俗更严重。孩子当时就没有任何机会，根本就不理他，不能到正桌吃饭，要是爸妈无条件的呵斥他。在这里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要在天国里做老大，你就要像那些没有任何地位的孩子一样，无条件的听耶稣基督的话。你要变成这样子，完全的顺服在主耶稣下面，你才有可能。首先是有可能， 只有成为这个样式才可能进入天国，不然十八章三节说断不得进天国。我们只有谦虚服侍神，我们才可能进入天国，谦卑顺服神的进国。此次进入天国的人，像这样的人，你就是老大。很奇怪啊，我们说我们要谦卑，像完全像小孩子，这一点在人，你说容易做到吗？能不能容易？容易不容易做到？像小孩子一样完全听虚听话，我们说小孩子听爸妈的话都很难。但是真正信耶稣基督的人，他在神面前就有一种谦虚。其实在圣经中好多记载一些谦虚，比如说雅各，就是以色列的老祖宗，后来改名以色列的雅各。他以前年轻时候很聪明哦，他是双胞胎的老小，他用计骗了他大哥的长子名分，说成为应许之地的老祖宗。后来骗了他岳，当然不是骗，用计在他岳父拉班那里得了很多的财产。后来跟岳父关系搞得很僵，因为岳父的财产增加了都往他那里跑，他岳父就非常生他的气，最后带着太太孩子跑回去。在回去的路上，在一个渡口，有一个陌生人来跟他摔跤，摔了一夜，最后那个呢摸了他腿，腿了瘸了，瘸了他不放他乱走，他说你是谁？那个人不告诉他，他说你应该改名字了，你叫雅各，改叫以色列。雅各就抓住的意思，就抢夺的意思，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。他一听不对，这个人是，这是神，或者说神派的天使。他说你要给我祝福，他就祝福他。后来我们看圣经记载雅各的故事，就这个以色列的故事，后来他再也没有闹事了，他那几个儿子比他还横，他没有指责他的儿子，他的儿子用字把他儿子约瑟害了，他也没说话，他心里很苦，但是没说。就是说他变成一个很顺服的人，成为了从一个很有智慧的人，很有诡计的人，变成一个顺服的人，成为神祝福的，祝福以色列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伟大的祖先。我们说主耶稣是不是完全顺服？主耶稣说我做事不按我的意思，我按天父的意思。主耶稣我们说他最终在面临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一夜祷告，其实主耶稣在那个时候是完全，也是完全的人啊，祷告到汗像雪点般下地，但是他每三次每次祷告最后都说父啊，他说首先你要愿意的话，你把我这个不要让我上十字架。主耶稣作为人也不完，也受不起这个十字架，但是最终他说一句话，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。所以耶稣基督也是完全的顺服，以致他死，神让他死而复活，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。所以说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么顺服的。在此我们有什么话说呢？当然这个谦卑真的很难，我们说主耶稣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都很难，我们作为人否定自己难不难？我们讲句良心话真的是很难。有句古话叫什么呢？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，打死我都难容易改我的性格，真的是很难。但是上圣经就到说我们就要改，因为主耶稣这么做，圣经也这么教导，我们也这么做。但另一方面说，此时我们从人的常性来说呢，此时一个人我们讲句良心话，你一辈所做所行的事中，有几个是你琢磨出来的？有哪些知识，有哪个字，你自己的名字是你自己创造发明出来的？此时一个人此时在世上所知所行的东西啊，基本上都从别人学来的。当然我们人很怪，常常不承认，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蛮能干。我以前在我给大学生上课，哎，大学生都很厉害，因为我经常给他们那个我们厦门大学会计学院的人上会计系的，基本上都上最能上最好大学的，上只是因为我们专业好到我们大学这个专业来，很厉害。后来我给他讲个例子给他们听，哎，我说呢，我就举过拿个气球出给大家，你们就明白，哎，就是我就拿这个给他们比划一下。气球现在是这样的，我们给它吹一下气， 但是我没有力气吹不大啊。我说开始的气球是瘪瘪的，现在稍微大了那么一点，这叫什么吗？这个我告诉你，从老子到孔夫子到庄子到苏格拉底，所有的伟人都用这里做过一个比喻，说你的知识越多，你不知道的更多，学然后知不足。我说你们都觉得自己很厉害，因为你们无知，信不信？当我们知道以后，发现我们知道的不知道的东西更多。所以我这里讲的，我们说上帝叫我们做的我们受不了，但是你想想主耶稣，另一个从一个知识的角度，我们认为我们知识很多，坦率地说，在人类的文明场合中，我们只是一个微小的人。在你的一生之中，你能做一个事是你琢磨出来的，你能做一两件就了不起了。我有个朋友上次来我就职来的啊，他发现了在美国发现了三四个新蝴蝶，以他命名叫徐广，徐广牌蝴蝶，这是他发现不是他创造的。但是我们在这里说，我们要听上帝的话，我们要尊重别人，说但是适当尊重他们作为人也知道了，但是要尊重别人的话语大家都觉得很难。要我们尊重传至 两三千年的圣经，二三十亿信仰的圣经，大家都说 这个话我怎么看都 不懂，总觉得这个神有问题，总要挑战神的话语，总要挑战至高的上帝。我告诉你，你读的书太少了，我讲句良诚实的话，你想过的事太少了。多少人多少人都想过这个问题，主耶稣说那些人想见我的面都想疯了，你们今天能见到我，你们太有福了。当然不是像我这种话说的，大概意思是这样子。弟兄姐妹们，上帝让我们做的很多的事我们想不明白，特别说你做大的要做小，我们很难明白。特别说上帝说我的恩典在，我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很难明白为什么我软弱的时候反而刚强力，很奇怪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很奇怪？我们为什么软弱的时候就反而显刚强？当然我们这里就已经把它牢底跌出来，就是一个人真正要想到世界有没有神，愿承认自己有没有罪。当一个人，其实我们受洗的时候，其实我发现很多很奇怪，当一个人错信，愿劝他错信的时候，我们说按照上帝的标准，恨人就是杀人，能帮助别人不帮助，这就是没有友爱的表现，这样是罪人，信吗？一般都容易信，我们要信耶稣基督一生跟随的，信吗？信。哎，这个时候他能完全抚尽自己，所以我们说人在错信的时候还愿意承认自己不配，愿意信。当然耶稣说了，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承认我们自己是罪人，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，主的圣灵就在我们的心中。我朋友们弟兄姐妹们，你想一想，上帝就与我们同在，上帝的灵就与我们在座的同在，你说你在座的每一个人就是上帝，因为上帝跟你坐在一起，上帝抱住你，你基督徒就是小基督。你说你们在座的伟大不伟大？我敢不敢尊重各位？圣经说我不尊重你们，就是不尊重那个差你救你们的上帝，上帝的天使就在你们的旁边，所以你们说你们尊贵不尊贵？这不是我说的，你们看圣经说的，有基督生命的人就是就与伟大的上帝同在，上帝与你们融为一体。像这样的生命，即使我们很软弱，我们也能不能行出大事来？能不能有极大的能力？能不能像圣经所说的，我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？我们讲这个一个简单的故事，有个叫威廉克里，他是个英国人，他说家里很穷，他是1871年出生，哦1761年啊，他12岁时候就开始种庄稼了，后来做一个铁匠，12岁工作，基本上没有读过多少书，半读书半，基本上后来是边工作边读书，20岁左右就成为一个小牧师，浸信会的牧师。但是后来他有个很大的感动，他说我们要向全球传福音，而且写了一篇一本小书，很薄的小书， 说基督徒当竭尽所能引导引领异教人民归正。那时候他三十岁了，刚三十岁出头，写了书，开讨论会，大家都说了啊，说上帝这么有能力要宣教，要你做工，要我们这些人帮忙吗？而且当时交通很不发达，只是当时工业革命只是刚刚从英国崛起，1791年。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其实也不算大国，当时的中国人口4亿，占世界1/3的人口。那时候我们又不是大国，我们的条件也不好，我们的教会也很小，这是他那个教会养活威廉克利都难，他要边工作边牧养教会。他说你讲这些话我们都很为难啊。他当时就说了一句话，当期望神行大事，为神图谋大事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要希望神，我们要祷告神，求神来行大事，世界大事，为这个神我们来求神动工，我们也跟着神来图谋大事，向全世界去传福音去，英国打头一炮，我们要身先士卒。他当时就组织了差会，就是宣教，我成立这个宣教机构，几个教会联合。然后呢，他那第二年他就去带着全家去印度宣教，在印度宣教40年，和人合作翻译了40种语言的圣经，他懂30-40种语言。这个人虽然自学成的，人语言能力很强，啊，他第一个太太也是在印度去过世，啊，在印度过的生活非常穷苦。但是他带领了不少印度人信教，在印度办了120多个教会，办了几家差会。但是他晚年，他给自己写，临去世前，他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墓志铭，他的墓碑后来就刻了这段话。他评价他的一生：贫穷、可怜、无助的人，小虫，我落在主慈爱的怀抱中。威廉·柯林说：“我这个人一辈子活得很穷，很可怜，因为家庭有很多的不幸。”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艰难，常常没有人帮助，像虫一样。特别一个欧洲人到了当时很热的印度，生活起来非常艰难，而且英国政府很讨厌他，因为你在一个印度教的国家传基督教呢，会造成很多的冲突。他就是在这里坚持下来了，把福音东传，关键是他感动了一大批的人。后来英国就兴起了宣教热潮，一个世纪多。后来据他后面有一个到中国来的，另一个叫马里逊。那一个世纪，整个基督教开始传遍世界，而且那些传教的人，像他，像马里逊，像到探险非洲叫非洲发明家利文斯登，都是穷苦人家出身，都是在边工作边读书，后来服侍神的。但是就这一批英国人，这一批英国的穷苦基督徒，他们后来把福音代表了全世界，而且帮落后国家后来跟西方建立了联系，推动了西方的近代化。当然殖民者也跟后来跟着进来，后来也有些殖民主义的不良因素，但是这不是他们当事人所造成的。弟兄姐妹们，所以我们真正信仰主耶稣的人，真正把主的圣灵请在我们心中的人，我们就是尊贵的人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们也是狼不完，神也给我们能力做各种各样的事情。所以神在最后说了，如果你这样做，就是如果我们像孩子这样谦卑在神面前，愿意为神所用，我们的生命中就无限的能力。当然不是为自己做，我告诉弟兄姐妹有个很奇怪的事，常常在我们为自己祷告的时候，常常很多事神没有成就。我坦率地说，让我们让那些为神做工是蛮软弱的，但是为别人祷告常常很有效果，很奇妙的，就是我们所做的常常能服侍别人很有果效，为自己做很没有能力。所以真正一个为主做工的人，一方面很软弱，他个人是身体啊，还有很多方面协助，但另一方面你发现他的服饰上很有能力，很有效果。他是个很矛盾的统一，很矛盾的统一。神在这里也让我们学习，这些服饰的人来学习谦卑， 知道这是神做的，不是他做的，让他学会谦卑。但另一方面让他很自豪，在他手中能做那么多很难想象的事，一个国家都没法做的事，一个大英帝国都做不到。威廉科里那个效果，一个东印度公司都做不到马女圣对中国文化那么理解。你很难想象一个人能做出这么大 发出这么大的能力。所以我们说有信仰，一方面是一种否定自我，把我们的旧我完全的否定，这是很难。但另一方面，我们真正谦卑在神的脚下，圣灵就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很尊贵。我们在行事为人方面确实充满着能力，但是这个能力常常是在服侍别人、服侍教会的时候。当然自己也个人也经历这些很大的能力，坦率的说也有很多美好的经历。所以我们说上帝从来不否定我们个人的尊严，不是说让大家没有能力，只是说你 跟随上帝，谦卑在上帝面前，让我们上帝让我们学会真正跟随他的人才是真正有能力，才能做事真正有果效。我们想那个张明宝，他按常人他也蛮有能力的，但是他生命中有很多的问题没能解决，特别他情感有个空洞，他觉得很无奈，特别他父母的过世对他造成很大的打击。当然他也想有所预备，就做好生意，朋友 来喝喝酒化解自己，但是越这样做最后呢，经济上好了，但人最后了，家破人亡。所以我们在这里朋友们，特别福音朋友，希望在你还没有到危难的时候要有所思考，我们真的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吗？我们真的能解决自己心里那种无聊，那种对人的抱怨吗？我们抱怨人能解决问题吗？抱怨社会能化解问题吗？如果我们愿意在上帝面前谦卑，可怜我们心里那个空洞，那种人生无意义的无聊就满足了，而且我们的生活就活着不一样的精彩，而且另一种的自信。我说真正的自信是在上帝里面，当我们在上帝面前谦卑祷告，经历到上帝的安慰和同在，你那时候你感觉你就像好像站在宇宙之巅一样，你们信不信？当你不信，我们现在大家低头，我用一段上，我们来为这个地球守望祷告，你们体会一下。我们天上的父神，当你的众儿女在你的殿中匍匐敬拜你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你的荣耀充满这个殿宇。主啊，当我们领受你丰盛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在你的宝座上来查遍这个全球的时候，我们就满心忧伤。这个世界充满了征战，在中东 ISIS 是怕杀人放火，黑非洲长期有饥荒，饿死的孩童很多，艾滋病在非洲泛滥。主啊，你看中国那么的富裕都是你的怜悯，但是你看人心惶惶，仍然有那么多的穷苦的人，那么多打工的人，夫妻分居，孩子流离。主啊，当我们在你面前看到这个世界何等的繁荣，人何等的有能力的时候，国家何等的强盛，军费烧的这么多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真的看到我们人真的是不配做你的儿女，不配有这么多能力和权柄，因为我们没有爱人，因为我们缺乏和平的心，因为我们心中没有你。主啊，求你就赦免这个世界，求你就怜悯这个世界，求你就祝福这个时代的领袖，求你赐给他们智慧，让他们关心民生，让他们在你面前能够认识真神。主啊，求你就帮助他们，也帮助你的儿女，不让他们忘掉自己的问分，让他们节省一点钱来救济这个世界，来常常为这个苦难的世界祷告。主啊，那么多的人饿死，那么多的国家陷入腐败之中，社会陷于动荡，那么多的血在流，主啊，我们何等的亏缺。 求你就遮盖我们的过犯，求你荣耀的圣灵就扶持你的儿女，求你自己来亲自作为施恩手，伸手在这个悲苦凄凉的时代。主啊，若没有你，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，我们是何等的难受。主啊，当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，求你不仅仅施恩手于这个世界，也去掉我们心中的忧伤，也让我们常怀你的心意来守望这个世界，来改变这个世界。愿你的慈爱，愿你的福音传遍世界，愿我们的心因你的恩典强壮起来，愿我们的能力因你的扶持越来越强，愿这个时代真的越来越能被改变，满足你自己的心意，擦干你眼睛的忧伤的泪水。求主就恩待这个世界，也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儿女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是的，当我们愿意真的从上帝宝座那里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上帝没有把这个世界毁灭，看到这个世界坏坏在哪里，我们根本就不谦卑。我们讲不讲，首先不讲信神了，此次讲实话他们忘乎所以，根本就不寻求神，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本相。所以上帝说我们要悔改，像孩子一样，我们才可能进入天国，我们才可能被神所尊重，我们才能看到我们真正软弱无力的所在。最后主耶稣在一个小段话来劝勉我们，他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，我的名就耶稣的名。我们以前已经讲过耶稣的名，名是一个人的完全的代表，主要是他的性格，就是我们能够按照耶稣基督的慈悲关爱这个世界，关怀失丧灵魂的心，来接待像小孩子一样那没有地位的人。当然我们跟没有地位的人就是接待耶稣基督。当然这里又怎么解释他这个小孩子，根据后面的六节到三十五节解里，就是说十八章后面讲到的，就是我们基督徒特别做教会的带领者，不要让我们其他基督徒跌倒不信主，不要他，如果我们有基督徒暂时迷失信仰，我们要把他挽回来，有些有严重不道德行为不符合基督教信仰，我们要劝诫他，要小心劝诫把他挽回，而且呢他有过犯我们要完全的赦免，七十个七次。所以就此而言呢，一方面就是说我们的真正有主信仰的人要接待那些软弱的人，主要是生命软弱的人，要无限的赦免他，怜悯他，万不得已来劝诫他，尽量来挽回他。如果一个基督徒这样做，他就是接待主耶稣，主耶稣就与他同在。所以主耶稣在这段教导中，一个方面我们怎么能进神的国，怎么能做老大，我们只有像孩子一样承认。我们在了解人生意义方面，在真正能过有道德生活方面，我们是无知的，我们要求主耶稣赦免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要像小孩子一样来接受主耶稣的教导，信入他的名。另一方面我们这样做，这样去服侍我们的兄弟姐妹，特别软弱的弟兄姐妹，当然按圣经其他教导来说，我们要给别人传福音，关怀社会的贫穷人士，这些都是上帝最喜欢的。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上帝就与我们同在。所以我们说上帝的儿女是何等的尊贵，上帝创造的世界是何等的美好，这是因为我们罪的缘故把世界弄得混乱了。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这愿意在神面前谦卑承认自己，在有关真理方面，我们在这里说不是我们很多做事能力蛮强的啊，在有关世界真正的永恒的真理方面， 在宇宙的来龙去脉方面，在我们心灵的安慰方面，我们承认自己有空洞，没有任何人能解决，没有任何人能满足。当我们承认这一切，当我们在上帝面前谦卑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救主的时候，神的灵就进入我们心中，我们就成为那有尊严伟大的人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这些有尊严，神不仅仅要拯救我们，神也介入我们这有上帝灵所在的人，去帮助那些人，帮助那些信仰软弱动摇有时离开教会的人，也帮助社会上我们所动荡穷苦的人，至少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呼求。当我们这么愿意服侍的时候，上帝应许说他一定与我们同在。在这里我再次提醒两点，当我们愿意在神面前谦卑承认自己，我们心灵的空虚，人生的真理我们无法弄明白，愿意信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上帝就与我们同在。当我们愿意按照上帝的名来行事为人的时候，特别照顾那些软弱的人，信仰软弱的，社会贫穷的人，上帝就与我们同在。所以最后我们希望今天的福音朋友，今天就了解不少过来啊，我们要不要在上帝的殿中，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有些软弱，我们心中有一些难处是没有人能解决的，有些空洞是没有人能解决的，愿你接受主耶稣，让主来安慰你。我们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知道我们信心有些软弱，我听不少弟兄姐妹说我很软弱，我们真的承认软弱，要在上帝面前承认，祈求上帝帮助，上帝毕竟让我们有所改变，不然上帝就是说谎的。如果我们承认上帝 是诚实的话，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在他里面必得安息，凡软弱的求告他的名的人上帝必安慰，这是上帝的应许。我们这些做上帝同工的人，当我们在服事中常常很软弱，有很多的挣扎的时候，如果我们真的是在做上帝的工，愿意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做，我告诉我们的同工，上帝在你那软弱，在你那某种疾病某种苦难之中，上帝那时候就与你同在。愿上帝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真的明白他的道理，进入到他的同在，他所赐的大能之中，让上帝把我们的心调高，让我们真正在上帝的宝座之下来看这个人生，来看这个世界，来看这一个即将过去的宇宙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我们天上的父神，谢谢你何等的爱我们，你把主耶稣基督赐给你的每一个儿女，好让我们能坦然无惧到上帝的面前，好让我们知道你的话语的宝贵，好让我们看到我们这按照你的话语的祈求，你就必垂听。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，在你面前诚恳的呼求的时候，你就必安慰我们。当我们在苦难中仍然来坚持服侍你的时候，你就给我们极大的安慰。主啊，你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出能力的上帝。在此我们更特别恳求你，特别祝福那些苦苦寻求你面的上帝的朋友们，那些在信仰中仍然挣扎的弟兄姐妹们，愿主真的赐给他们一个诚实的心，一方面承认自己软弱 和无力，更求你让他学会呼求你。当他们诚心呼求的时候，求主就垂听，经历到你的同在，见到你的荣光。主啊，你是活人的神，你一定能让我们看到你，经历到你，愿你就应许你的话语，愿你的荣耀就充满这个殿，愿你的应许在我们的在座的每一个儿女，每一个寻求你的人身上都实现。谢谢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